斗大黄金殿，天高白玉堂，孤独书万卷，难得半闲凉。老侠客霍天鹏，逼问他侄儿霍金堂，为什么拦路抢劫，夺了国宝珍珠佛，把这个霍金堂逼得没辙了。好吧，叔叔，你听我道来。他把经过呀讲述了一遍，老头子听完都傻了都。什么原因呢？最近一个时期，这霍金堂他们家里可热闹了，竟是晚上来客人。先来了一波是冲天岛的电光侠李世宽，那个妖道上官清，还有金面太岁常世俊。本来这仨人定了死罪了，押到北京刑部大牢，也不知道怎么出来的，越狱潜逃，跑到他们家地方来了。这且不说，还来了个镇八方林世佩，带着俩人，铁氏弟兄，铁天池、铁天凤，都是江洋大盗、海洋飞贼。后来来仨更要命的，正是多次漏网的贼，太仓三鼠、秦游、崔通、柳玉春。你说这玩意儿还好得了吗？特别是飞天鼠秦游这一露面，把林世佩啊都吓傻了。哎呀，你还活着？我认为几年前你就掉了脑袋了。秦游一笑，林大哥，这个您就放心，我死不了。说我哪天死啊，我必须把圣婴宰了我再死。那么你怎么出来的？我呀吉人自有天相，我大哥天机不可泄露。总而言之一句话，北京有咱的好朋友把我鼓得出来了，将来有了机会我再详细跟您说。那位说三叔说的是实话吗？一点都不假。北京啊有他们的人，特别是刑部衙门里边也有他们的人，没有能出得来吗？定了几次死罪了都没死了，没有接洽的人就累生双翅也飞不出来。但林世佩一看呢，秦游这口风挺紧，大概啊怕把那人抖了出来，很有自觉性，也不深问了。林世佩给霍氏三堂这一介绍，都是年轻人，一见如故。霍氏弟兄常年在山沟里待着，一看来的这些位经风雨见世面，都是了不起的高人。特别是秦游三番五次进皇宫，你说他这胆子有多大呀，真是令人不可思议啊。所以他这个心里呢非常崇敬，非常佩服，心说呀，我们什么时候能像人家那样。你看人家几次进死牢毫不在乎，还这么从容。当天晚上这秦游就说，我霍氏弟兄，此次我们哥仨来不在这儿常待，也就住几天的功夫，我们办件事儿，办完了就走人呐。你放心，我秦游这个人最讲义气，受人点水之恩，当需涌泉大报，你就留我几天，将来 要用着我们哥们的弟兄，您尽管张嘴，脑袋掉了八斤半无所谓。哎，没说的没说的，各位你们来了我们非常欢迎，敞开住，我们这个地方毕竟官府找也找不着你们，哎，吃喝用度我这供给，你们就放心。好，痛快痛快。心游又说，我各位，本来啊我们有投奔的地方，这地儿太美了，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听说过，就是赫赫有名的九龙山石海岛。九龙山石海岛比那什么五湖三台八大名山强着数倍，怎么跟人家比呀？五湖三台八大名山跟人家一比是小巫见大巫啊。九龙山石海岛总辖大寨主是谁呀？我们才打听清楚，是龙凤大侠白玉祥。哦，是啊啊，知道白玉祥吗？明朝末年的时候，这老头还考过武状元呢。现在是改朝换代了，不见人家身居显位，那背不住当了兵马大元帅。可惜呀，朝代换了，人家一赌气占据九龙山石海岛，招兵买马，集草屯粮，另立旗号，不听大清朝的，这才叫人物。我赞成这种人。最近听说白玉祥设立招贤馆，招贤纳士，凡是普天之下有能耐的人，只要投奔到九龙山石海岛，人家特殊的欢迎啊。根据你多大的能耐，就怎么用你，是按才录用，绝不亏你的材料。我听说天下有能耐的人老了都奔了九龙山，有高人预测，迟早有一天白玉祥能推翻大清，哼，保不齐呀、啊，那白玉祥就是开国的皇帝，他要登基坐位。我说在呗，各位，哎，你我他啊，哈哈哈，岂不就成了开国的元勋呢？哎，一句话把屋里的人说得极其兴奋。
对呀、啊。
那么你认识白玉祥不认识？不认识没关系，我没说嘛，人家设立招贤馆，不认识的人去的多了，一回生两回熟啊，去了不就是成熟人了吗？这有什么奇怪的？霍氏弟兄也点了点头。我那么像我们哥仨生长在山沟沟里，就凭我们哥仨这点能耐，人家能收吗？啊，当然了。哎，你们哥仨别小瞧自己，要提起霍氏三杰也颇有一号，不见我们哥仨能来吗？啊，是是是。霍氏三堂一听挺美，闹了半天我们在江湖上也小有名气。这秦游啊接着说，那么我们为什么没去九龙山石海岛，先到这儿了呢？有件事需要办，各位弟兄，有个好机会就在眼前呢。啊，什么事？你说。
哼，
南京灵谷寺有个监寺和尚叫法广，跟我们哥仨不错。据法广透露，灵谷寺有一件稀世的珍宝，叫珍珠佛。听说这国宝啊，是天珠国送来的，安放到灵谷寺，这多少年了，世代相传，无人不知。我听法广跟我说，当今皇上他妈皇太后喜欢上这件国宝了， 听说九月初九还要在北京办什么万佛节，那天嘛说是皇太后的生日，两件喜事加在一块儿办，已经责令南京按院衙门把这国宝珍珠佛送到北京城。哎呦，各位听听，哎，这是个大事吧。那么从南京到北京，你们这霍家寨是主要的交通路口啊，而非在你们这儿过不可，因此我想跟大家商议商议，把这波买卖做下来，把珍珠佛给接下来。这有两种意义，一，我们要珍珠佛有什么用啊？我们没用啊，别看它价值连城，咱也不缺钱，咱把这珍珠佛带到九龙山石海岛做觐见礼，送给龙凤大侠白玉祥。你别看白玉祥要兵有兵，要将有将，也不缺钱花，但是我相信珍珠佛他没有，他也没见过。你说咱们去了两手攥空拳，也叫人笑话，是不是呢？把珍珠佛一现，是见面礼儿，白玉祥肯定高兴，一高兴委任咱们种植，对咱哥们重视，咱不就求的这个吗？这是一。另外我听说十三省总镖局的老匹夫盛英接了这个买卖了，由总镖局护送珍珠佛去北京，咱要给接下来，盛英还活得了吗？买卖做砸了，镖局子就得关张，盛英及其手下的爪牙就得蹲监坐狱，八斤半就得丢了，给死去的绿林人报仇雪恨呐！众位啊，这可是好机会，咱可不能错过呀！特别是霍氏弟兄，你们敢不敢干这买卖？
为了徒弟是，
这哥仨有点心虚，长这么大没干过这活，
徒弟，
哈哈哈哈。这么办，你们哥仨不必害怕，也用不着紧张，我们借贵宝地生财，到了时候珍珠佛运到了，我们伸手，我姓秦的伸手，一旦把珍珠佛得到手里头，各位放心，人人有份，包括霍氏三杰也有你们一份，你看怎么样？我这个人绝不吃独食。
我
哥仨脸红了，觉得这个秦游够意思，相比之下我们有点贪生怕死。刚说到这，柳玉春说话了，我三位还有在座的各位，我们三个人办事向来不勉强，如果霍氏弟兄你们害怕，怕受牵连没关系，我们另投别处，有的是朋友，上哪去我们也能住几天。哎，要胆小那我们就告辞。哎，秦游说对，你要胆小我们就走。你说拿着话一击，霍氏哥仨受不了了，噌就站起来了。霍金堂把胸脯子拍得巴巴直响。各位，你们不要误会，我们哥仨也不是孬种，因为我们没干过这个买卖，心里没底，所以呢才迟疑了一下。既然话已经说到这儿了，你拿我们哥仨当人物，我们哥仨也是茅房拉屎脸朝外的人呢，没说的，干了，干了，到了时候可别变卦，怎么能呢？上有天下有地，离地三尺有神仙，说话不算数，临危不得善终，不得好死。行，够意思，够意思。年轻人呢，坐在一块大山大叫， 谈话之间就犯了死罪了。要不怎么说人老奸马老滑呢？上了年纪的人呢，不易冲动，有时候他得想想这事可行还是不可行。年轻人则不然，凑到一块了，哥们讲义气，够意思，胸脯一拍，酒杯一端，这事就定了，就没想到严重的后果。当然这不包括三叔和林世佩等人，这些人是惯道，他们不在乎，就是霍氏三杰呀，毛愣的多，让人家给圈在里头了。打这开始，他们派出人去寻方，事情也巧了，偏赶上陆地昆仑秋莲和老侠客钱世忠护送珍珠佛去北京，在霍家寨路过。他们这一打听啊，圣婴没来，保这只镖的没几个人，所以这三叔啊就跟霍氏三杰商量，说他们要来的多咱都下手，来的人不多，那我们仨呢太显眼，一露面谁都认识，所以呢最好我们先躲一躲，这活交给你们弟兄去干。哥仨一听，行，我们干。飞天鼠亲友交给他们怎么说怎么干，这哥仨跟傻小子一样，每人一条虎尾三节棍，到了外边把买卖给做起来了，把俩老头都打伤了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珍珠佛现在也到了手了，他们兴高采烈，说怎么办呢，要上九龙山石海岛。后来一商议，咱们一块儿去这么多人也不方便，另外到了九龙山石海岛，人家真欢迎啊还是假欢迎也没底。商量的结果，让电光侠李世宽、八卦昆仑子上官清、金面太岁程世俊，让他们仨先行一步。哎，你们算开路先锋，到那摸摸底，行我们就去，不行我们另投别处。这仨人说行吧，所以他们仨先走了。剩下太仓三叔、铁氏弟兄和林世佩这些人都没动，现在还住在霍家寨。这就是以往的实情。老头子霍天鹏这一问，他侄儿没办法了。霍金堂把以往的经过就讲述了一遍，是这么回事，这么回事，这么回事。老头子听完了，这汗就冒下来，浑身抖作一团的，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，冤家，冤家，孩子，你们是疯了，是傻了，吃饱了撑的。咱们老霍家从祖辈上算起，可没有过贼呀，都是安善良民。咱们这霍家寨也好，霍家庄也好，都是宝地，自种自吃，丰衣足食。你们怎么干这种事儿啊？首先犯了窝藏包庇罪，上这串门的都是江洋大盗，杀人不眨眼的魔王，在国家都挂了号了。虽然说他们跑出来了，不管怎么跑出来的，国家能不能不追，能不能不查，查来查去查到咱们家，哎呦孩子怎么倒了呀？另外你们直接参与了抢劫，就抢普通的百姓都犯法呀，那都是掉脑袋的罪，何况你们抢了国宝珍珠佛呀。哎呀完了，老祖宗的坟地都得叫人家刨喽。哎呀，这么一说呢，霍金堂也有点冒汗。
喂，
叔叔， 不至于那么严重吧？
啊！
哎呀，你真是个傻子，连普通的老百姓都得知道，你不知道吗？嗯，小子，要听我的话，还有一线的希望。叔叔，你打算怎么办？
怎么办？
我告诉你，十三省总镖局来人了，来了五位少镖师，就是大厅里坐着那几个，我领来了。干脆你们把珍珠佛往外一献呢，然后帮着这五位捉拿漏网的这些贼，抓一个是一个，抓俩算俩，这是实际的表现。而后自首到案去打官司，到了官府认个错，认个错，官府怎么处置都可以。如果昆仑侠圣婴能给帮帮忙，在官府面前多给美言几句，肯定能从轻发落。你们都年轻，蹲几年大牢也算不了什么，回来还是好人家。只有这么一条路，要执迷不悟，死路一条啊，孩子。霍金堂听完不爱听了，叔叔，我不干。我怎么了？要冲您这么一说呀，那我才疯了呢。没事儿，我叫他判我徒刑，那滋味我受不了。另外，您知道我这脾气秉性，我做了不悔，悔了不做。男子汉大丈夫不能瞻前顾后。叔叔，您别管这事儿了，您假装不知道，好不好？您还回家去享福去，我们哥仨干的，我们哥仨去担责任，迟早有一天掉脑袋，我们也不后悔，绝不牵连叔叔，你看怎么样？话没等说完呢，老头站起来，啪，这耳雷子给削的，把霍金堂打的身子一摘呗，眼泪掉下来。考学没把眼睛给抽瞎，你打我怎么的？我打你怎么的？爹亲叔大，娘亲舅大呀！我是你亲叔叔，我就打死你，我也不能给你偿命。快点取家伙事去，拿绳子抓贼，快把国宝给我献出来！叔叔，你别逼我呀！你别逼我呀，我不是小孩子了，我要是几岁不懂事儿，还则罢了，我现在成家立业了，哎，我有我的看法，我有我的主意，您这么逼我，非逼出事儿来不可。王八羔子，逼出事儿能逼出什么事儿来？你到底现不现？不现。帮着抓贼不？不能抓，那是我朋友。啊，啪啪，又俩嘴巴子。这家的霍金堂眼珠子都红了。叔叔，好，好啊！既然你拿你侄儿不当人，你就不是我叔。咱们现在就把关系彻底的解决，各行其事。